对手的挑衅，自然的限制，现实的强大，都不足以让你动摇一分一毫。
你说我吗？
对，说的就是你。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帅，只要你够坚定，每一条都是对的路。
财经大学国际金融，
除非你不想赢，否则没人能让你输。赢过平凡，赢得梦想，赢过恐惧，赢得掌声，赢过阻碍，赢得尊重，赢到满足，赢到不满足。总有人在为失败找借口，但你知道，那些打不倒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去赢吧，就算跌倒也没关系，就算渺小也没关系，就算孤独也没关系。去赢，你很强，你比昨天更强，你比自己更强。新的比赛，新的对手，这是属于你的主场，你的舞台。下一场比赛，下一个对手，见招拆招，再来再来。强者用赢。你知道你很厉害吗？
下一位准备。
对手的挑衅，自然的限制，现实的强大，都不足以让你动摇一分一毫。
你说我吗？
对，说的就是你。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帅，只要你够坚定，每一条都是对的路。
财经大学国际金融，
除非你不想赢，否则没人能让你输。赢过平凡，赢得梦想，赢过恐惧，赢得掌声，赢过阻碍，赢得尊重，赢到满足，赢到不满足。总有人在为失败找借口，但你知道，那些打不倒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去赢吧，就算跌倒也没关系，就算渺小也没关系，就算孤独也没关系。去赢，你很强，你比昨天更强，你比自己更强。新的比赛，新的对手，这是属于你的主场，你的舞台。下一场比赛，下一个对手，见招拆招，再来再来。强者用赢。你知道你很厉害吗？
下一位准备。
对手的挑衅，自然的限制，现实的强大，都不足以让你动摇一分一毫。
你说我吗？
对，说的就是你。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帅，只要你够坚定，每一条都是对的路。
财经大学国际金融，
除非你不想赢，否则没人能让你输。赢过平凡，赢得梦想，赢过恐惧，赢得掌声，赢过阻碍，赢得尊重。
Hello， 屏幕前的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永盈基金直播间。那我是本场直播的主持人梦梦。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去深度聊的话题呢，是传媒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那最近呢，相信关注市场的小伙伴们，大家能够看到，那传媒行业呢，最近是出现了一些回调。那很多投资者朋友们的内心也是比较好奇和关注，当前传媒行业整体现状是什么样的，以及呢，有没有哪些潜在的优质的投资机会，后续的投资逻辑是如何看待的呢？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永盈消费龙头智选的基金经理包凯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去聊一聊投资思路。那首先呢，请我们的嘉宾包老师和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永盈基金的包凯，很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好的，非常欢迎包老师做客到咱们直播间当中。那针对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话题呢，如果说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呢随时的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给我们进行一个留言。那在这里呢，也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支永盈消费龙头智选，大家可以先点击我们左下角来点一波关注啊。那在我们的直播开场呢，首先呢，请包凯老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这支永盈消费龙头智选，这支产品目前呢是重点关注什么样的投资方向，采用怎样的一个核心投资策略呢？
顾名思义，就是永盈消费龙头智选这个产品呢，其实还是聚焦在这个消费领域，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成长消费的这个方向。但其实大家也能发现啊，今年整个消费整体其实还是呈现一个比较相对疲软的一个态势吧，尤其是这个四月份的这个社零数据就是发布之后呢，我们看到也出现了一些边际这个增速边际放缓的一些趋势啊。所以基于此呢，我们其实就是贝塔相对比较弱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寻找一些其中就是景气度相对比较高的一些方向。那么其实从去年起，我们就一直是采取的这个策略。那我们去年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个更加细分的这个传媒加上教育的这个方向。那么在这其中呢，去年我们更多的是选择了其中的一个更加细分的赛道，就是游戏这个方向。我们当时发现是说，很多的游戏公司他们的产品周期都是处在一个向上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站在这个时间点，就站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其实我们还是在重点的去关注传媒这个方向。但短期来说，在传媒内部呢，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去关注一些影视方面的一些投资机会。
好的，非常感谢包老师刚刚的一个介绍。那再给大家去画一下重点啊，我们永盈消费龙头智选的这支产品，顾名思义呢，我们是聚焦在这个消费领域，那尤其呢是更加关注成长消费这个方向，我们会在其中呢去寻找景气度相对比较高的方向。那目前的话，我们会更加关注像影视这块的投资机会。那在我们后续的直播呢当中，也会给大家去针对我们的细分方向再去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和拆解啊。那结合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产品投资方向呢，我们再去做一些详细的行业解读。那首先呢，就是大家关注的这个大的传媒的领域啊，那可能对于有些小伙伴来说呢，大家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够清楚去了解它其中到底是包括哪些方面，所以呢这个话题想请包老师给我们投资者朋友们去介绍一下，那传媒板块它主要包括哪些子板块，以及呢在众多的细分方向当中，您目前会更加关注其中哪些方向呢？
传媒里边其实大概主要的子板块可能分大概有四五个，比较主要的子板块。那么其中呢，就是权重比较高的，首先是这个游戏的板，这个子板块，也是整个去年来看景气度最高和股价表现最好的一个子板块，也是我们刚提到是去年我们 当时最看好的一个子板块。那么整体来看，其实游戏板块是主要有两个逻辑。首先比如说在内需的这个层面，其实更多的是这个优质供给带动需求提升的这么一个逻辑，就是有好的游戏出来了，大家更愿意去玩。那么我们其实去年也看到说很多相关的这个游戏上市公司在去年呢都有一些超预期的产品出来，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流水一直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带动了很多游戏公司他们的盈利出现了一个向上的一个态势，其实大家从相关公司的这个报表里面其实已经能够看到了啊。然后这个是内需层面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的话，其实在出海层面啊，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国内的这个游戏公司已经在很多细分的游戏赛道超越了海外的公司，占据了头部的地位，比如说 SLG 游戏啊，包括休闲就是二核三核或者说二消三消这种游戏等等啊，其实现在是国内的这个游戏公司的这个能力是显著比较高于这个海外公司的啊，这个是游戏的这个出海和这个内需的两个主要的一个逻辑。那其实板块今年就是游戏子板块今年表现其实跟去年相比的确是相对比较承压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逻辑整体没有破，所以中长期还是我们持续关注的这个方向之一。那么这个是游戏板块的大概的一个情况。
嗯，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影视板块。那其实影视板块里边也有大概有三个方向的一个细分。首先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电视行业，就是电视剧啊这些这个行业，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其实从去年以来整个监管条例放开以后，是否能够带动整个行业的优质供给提升，然后带来一个这个行业整体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态势，这个其实是一个困境反转的机会。就比如说去年其实政策层面已经开始放宽到比如说允许这个古装剧的这个数量提升啊，包括允许这个剧集的长度提升啊，包括允许一些电视剧可以边拍边播等等，这些都是带动行业效率提升的这么一个政策，只不过说落地可能需要时间，那么我们也会在这个就持续的关注的过程当中。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一个是 AI 漫剧，就是当前其实 AI 漫剧是一个景气度很高的一个细分行业，也是我们当前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之一。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视频的生成模型其实一直都是在不断进步的比如说这个字节发的这个 Cdance 2.1 的版本啊，比如说快手的可灵啊等等，其实都是在帮助这个 AI 漫剧效率得到一个提升，然后成本下降，然后叠加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播放平台，比如说大家喜欢在这个抖音上或者在红果上去看的这些AI 漫剧，其实他们现在这些平台也有很多的补贴政策出来，所以说我们是非常关注这个行业未来的一个发展潜力。然后这是第二块。那么第三个就是其实想跟大家后面可能会想详细聊一聊，就是我们短期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影行业啊。电影行业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一个爆款驱动的一个投资机会。那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般而言高票房的这个爆款电影是会带动相关的出品和发行公司以较好的一个股价表现啊，然后这几块的话其实加在一起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影视板块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细分。然后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游戏和影视之外呢，另外还有比如说广告，那么广告可能更多的就是像传统的广告，它更多的是偏一个顺周期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大家在电梯里常看到的贴美广告等等。但是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个广告的话，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底部复苏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今年其实年初的时候，大家更多人也会关注到这个 GEO 的一个方向。什么叫 GEO？ 简单来说就是如何让你的这个品牌和产品信息被 AI 大模型直接引用和推荐。比如说我在豆包里提一个问题，我说我要买一个什么什么保健品你给我推荐一个，那你如何就品牌方如何让你这个豆包他优先去推你这个产品。其实这个是我们现在新就是大家新关注的这个 GEO 相关的一个方向，也是一个比较与时俱进的一个方向吧。这个是广告这块，然后其他的话传媒领域比如说它还有一些出版这些方向，那么可能更多的是偏红利的一个方向。那么这块的话现在是处在一个底部逐渐企稳的这么一个态势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细分。
好的，非常感谢刚刚包老师很详细的一个梳理啊，跟我们大家呢去盘了一下传媒板块主要包含的一些子板块，以及呢我们对相关板块目前的一个投资上面的观点。那我看到有朋友在评论区当中问，这只消费龙头目前是关注哪类方向的？那在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当中，刚才有跟大家做梳理，那我们这只产品呢，其实大家能够看到去年起我们呢是更加关注像传媒教育，然后更多的关注像游戏方向。那站在目前的这个时间点，我们仍然是关注在传媒这个方向，但是呢目前我们可能会更加关注像影视方向的一些投资机会。那说到影视呢，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会非常的熟悉，那后面我们再针对这个话题呢和大家去做一个更详细的探讨。那站在目前的话呢，还想请包老师帮助我们再去往后展望一下，就是您如何看待后续这个传媒板块的一个行情，以及后续的一些核心投资机会，您是怎么看的？
我们去看其实年初到现在整个传媒板块的一个行情，其实年初的时候，当时传媒板块是跟着 AI 应用有过一波行情的当时 GEO 是这个核心的一个领涨的一个方向，然后短期当时涨幅也比较大，然后后面就直接就降温了，降温了之后呢，其实一直到现在整个板块都是呈现一个我觉得相对疲软的一个态势吧。然后我觉得站在当前的这个时间节点的话，我们中长期还是会关注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游戏行业和 AI 漫剧的一个投资机会。那么刚刚投资逻辑其实刚刚跟大家也都提到过，那么短期的话我们其实更关注电影行业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具体来说的话，首先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过像游戏板块，今年我们是看到游戏板块的股价是的确是有所承压的，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的确部分游戏公司去年出了新游之后呢今年其实业绩还是在增长的，但是大家比较关心边际变化的投资者就会觉得说，哎，但是增速最陡峭的阶段其实就是去年，今年就已经没有说像去年增速这么陡峭了所以说大家会更多的去关注二阶岛的一个表现，可能这个行业的关注度就出现了一个下降这是一个。第二的话，的确我们也能看到说现在整个市场的关注度更多的的确都是在往 AI 产业链方向去聚焦，那么从筹码层面来看也是相对比较承压的其实不光是我们说的游戏啊，其实大部分的消费品公司现在都是面临这个问题的，可能甚至不只是消费方向，其他方向可能也是有这个问题。我们对于比较像我比较熟悉的这个消费品，很多消费品公司而言，其实当前很部分就是业绩增长是比较稳健的公司，他们的估值已经来到了基本上历史最低的一个水平，可能短期的确是筹码结构市场风格的影响会更占主导一些但我觉得拉长一点去看，后面一定是会出现价值回归的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的观点。然后我像另外的话，我们也会关注着后续一些游戏公司这个他们后面的一些新品周期等等这个是游戏方面的一个观点吧然后另外的话 AI 漫剧我们其实刚刚也有提到过，的确是一个当前非常明确的一个景气赛道，而且我认为这个赛道的就是持续性会，这个景气度的持续性会很长。那么但是呢，因为的确是这两年刚刚发展起来的，所以说现在对于上市公司的收入和利润的驱动这块来说还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一个主题性的机会。那么后面呢我们也会的确关注重点去看说到底哪些行业的重点公司它在这一块的变现能力会更强一些，那么可能也是我们后面重点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然后这个是 AI 漫剧，那么电影的话非常简单，其实我就是非常看好今年是一个暑期档的一个行情吧，那么后面再跟大家展开来提。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包老师刚才的一个拆解跟大家分享了，其实站在当前时间点，那我们中长期呢更加关注游戏行业和 AI 漫剧的投资机会，那当前呢是更加关注电影行业的一个表现。那刚才有这个投资者朋友在评论区问说，这个 AI 漫剧是短剧吗？您是否关注短剧这块的投资机会呢？
AI 漫剧和短剧不一样，短剧就是大家经常在，尤其是红果吧，大家会在红果上去看这个，
可能大家看的比较多。
对，短剧主要是上市公司相关，就是短剧这个产业链，它其实很多是被字节链所就是垄断的，包括红果什么的，全部都是字节链的一些就是机会，所以对于相关的上市公司来说，其实短剧它整个的盈利能力不是很强，就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上市公司它有做短剧，但它都不怎么挣钱 所以相对来说呢，AI 慢剧这个现在整体来说行业的增速会比短剧更快，而且呢因为有政策的扶持，再加上有这个 AI 大模型去支撑，所以这个行业从成本的角度来说，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当前都是比短剧更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不看短剧啊，只是说短剧相对来说对上市公司来说可能相关性没有这么强，而且 AI 慢剧相对来说会比短剧的这个潜力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会更多的去关注 AI 漫剧的一个相关的投资机会。
好的。然后还有朋友提问到说，这个人工智能跟传媒之间会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吗？然后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人工智能其实现在市场上更多关注的是硬件方面的 AI 硬件方面的一些内容吧。就是如果你说真的跟传媒相关的话，首先传媒最主要的其实是跟AI 软件相关，就是 AI 应用相关，就是人工智能带动了这个向下游的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发展。那其实我们目前对应到相关的传媒公司来说的话，首先就是比如说对于很多 AI 的游戏啊来说，其实有一些上市公司它已经在用，就是生成一些 AI 游戏 AI 互动的游戏这个方面了。然后还有一些上市公司呢也已经开始做 AI 玩具这方面的内容了，只是说因为硬件是率先去做出来嘛，然后 AI 应用相对来说是一个后周期的一个东西，所以目前呢我们现在没有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市面上看到非常成型的商业化的 AI 应用出来，我们也在等待说什么时候出来一个非常爆款的这个就是传媒方向的 AI 应用出来，那可能到时候是一个比较大的投资机会。那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相对来说我觉得还在一个偏早期的一个阶段。
好的，非常感谢刚刚包老师的一个详细解答，也感谢各位投资者朋友们的提问啊。那咱们以上呢跟大家去拆解了一下传媒板块现阶段的我们对这个投资机会的一些展望，那咱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大家很关心的这个细分的影视领域。那刚才也有朋友在评论区当中说最近去看电影了是吧？对，然后您刚才也提到说当前最值得关注的是电影行业，那想请您来展开谈谈其中的一个原因，以及目前对于这个电影领域的投资机会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电影行业还蛮容易被投资者理解的，因为就在我们身边。
对，
我们其实也提到了电影行业呢是一个爆款驱动的一个投资机会，就是这个行业其实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游戏啊电视剧是有点类似的，就是一个供给创造需求的一个行业。那比如说有好的电影了，大家口口相传了，说哎，今天你的同事你的朋友跟你说，哎，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或者说你在网上搜到说这个电影很好，
对，
那你也会对安利给你，然后你也会想那我也去看一看，
是
啊。所以说就是有好的电影就会带动更多的消费者去走到电影院里去看这个电影。那么可以科普几个情况知识啊，就是每年的电影行业是有几个最重要的档期的，一个的话就是春节档，那么第二就是暑期档。其实过去的话像国庆档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档期啊，但是因为这两年整个国庆档情况表现也不是很好，而且大家更喜欢在国庆出去玩，所以说这几年国庆档的重要性是在下降的。那么客观来说，其实今年目前为止我们整体的电影票房表现是不佳的主要就是春节档的表现相对承压一些我们知道去年的春节档其实是非常牛的，因为有一个哪吒在我们今年的春节档其实即使不跟去年有哪吒的这个春节档相比其实也是今年的春节档也是自2018年以来票房最低的一个春节档期。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电影相关的上市公司从春节上来之后，整个的股价表现也是相对比较承压的然后整个市场之前的话，整个市场的预期和关注度其实也都是在下降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反而可以更积极一点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五一以来其实是有一部非常爆款的这个黑马电影，就是那个给阿妈的情书就这个电影是杀出了重围然后这个电影呢其实大家看到就是采用的就是全素人的班底，就没有一个明星，然后整个电影的票房整个电影的成本只有1400万但是呢大家现在就自来水的案例，通过自来水的案例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过了一个细腻的叙事和真挚的表演就打动了就是广大的消费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电影的票房一直在往上涨，现在最新的这个票房预测已经达到 到了18亿。所以说不是说观众不看电影了，就是只要有优质的供给出来，大家都是愿意去看的，行业的需求是能够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暑期档马上来了嘛，因为马上都要到六月份了，所以我们当前时间点比较看好电影板块的原因就是说我认为今年的暑期档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暑期档，可能目前我们看到的暑期档要即将迎来的暑期档的片子可能是就是整个质量都会非常不错，然后我觉得今年暑期档的电影的大盘的热度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
好的，说到刚才包老师的这个话题，确实也是比较有感触啊，因为今年其实前段时间也是走进电影院去看了这部电影，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大概有没有看这个给阿妈的情书啊，反正我也确实是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而且这部电影其实刚上市的时候确实没有太多想去看的冲动啊，但是呢也是被朋友安利到，然后呢就走进电影院去看了，真的是非常打动人，然后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然后刚才呢包老师也给我们去科普了一下，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可能很多小伙伴大家经历了，但是其实没有仔细的去探究啊，就像几个重要的档期，那春节档暑期档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电影这个行业呢它也是一个爆款驱动所带来的一些投资机会。那刚才呢包老师也是具体的聊到说关于这个暑期档是一个影视行业非常重要的窗口期，所以呢也想请您再给我们去展开聊一聊，就是您觉得今年的暑期档的影视内容储备和市场热度怎么样，是不是会对整个影视传媒板块去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利好加持呢？
我们非常看好今年暑期档的一个电影市场的表现。首先就是基础，明确一个基础的概念，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暑期档一般就是指的是6到8月这3个月的这个电影市场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我们从过去几年的表现来看，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暑期档其实是23年的一个暑期档啊，当时整个23年6到8月3个月的电影票房是达到了206个亿的票房，占到了当年它全年总票房接近40%的一个占比，是一个非常高的占比。
对，
然后因为23年其实时间也不长，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当年暑期档为什么这么爆？它是有挺多部爆款电影的，当时超过30亿票房的就有那个孤注一掷和消失的他，这两部电影当时非常的火。
对
啊，然后超过20亿的当时还有封神的第一部，还有八爪龙中，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接近20亿的动画电影，就是长安三万里。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是属于各个题材百花齐放的一个档期。然后这是23年当时一个就是历史最好的一个暑期档。那么其实去年来看的话，相较于23年当时206个亿的暑期档的一个票房，去年其实整个暑期档是120个亿的票房，其实表现是相对来说不是很理想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展望今年呢，因为暑期档马上也要来了，因为马上6月了，所以其实陆陆续续的从前两周开始吧，包括从这周开始一直到下个月，其实基本上所有的暑期档的电影都要开始定档了，有一些已经官宣说我们要进暑期档了。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明确看到今年暑期档会上的重磅的电影啊，我自己觉得会比较重磅的电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电影。首先有这个文牧野导演，就是我不是药神的那部电影的导演。他导演的以及沈腾主演的这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这个我准备去看了。
对，是讲的是在中东的一个背景下开餐厅的一个故事。然后包括这个贾玲自导自演的《转年花开》，因为我们知道贾玲前两部票房都非常的
棒，对，非常牛。
对。然后这部也是讲传销的一个故事。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已经定档的历史战争的一个题材，一个是四渡，一个是澎湖海战，然后包括动画电影大圣崛起，然后三国第一部真洛阳，这些都是确定说今年暑期要上的啊。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觉得还有希望上今年暑期档的电影有这个冯小刚导演，然后雷佳音和胡歌主演的抓特务，包括周星驰的女足等等，这些是我目前来看是非常有希望也在暑期档要上的电影。然后呢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国产的片子，那么包括暑期档的话还有一些进口片，包括这个马上要上的这个玩具总动员、超级少女、奥德赛、蜘蛛侠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年整个暑期档待映电影的种类和阵容都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我们先不特别乐观的展望说今年可能会成为历史最强暑期档，但是我认为远超去年的 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我觉得甚至出现一到两部40亿以上的爆款电影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觉得今年的暑期档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么对于电影板块的投资机会来说啊，首先这个爆款电影这个单片，它对于相关的发行啊，包括出版方的出品方的这个股价的带动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从历史复盘来看，其实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去年的那个哪吒，它就是带动了相关的这个个股的股价上涨，涨幅应该超过了200%多的一个涨幅。然后包括其实我们不说哪吒，因为它是历史最好的那个票房嘛，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爆的电影，基本上20-30亿以上的这个票房的电影，像去年的这个什么南京照相馆啊，包括那个浪浪山啊，等等，其实也是带动了相关个股一波非常明显的一个涨幅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头部影片的重视程度是可以有所提升的。然后另外的话，比如说如果整个大盘的热度起来，因为我们今年看到整个电影的整个的片子又多，然后可能出爆款的几率又大如果整个电影大盘的整个的热度起来的话，其实对于一些院线公司来说，它也是会有比较不错的业绩弹性的啊。所以基于以上的一些情况嘛，其实我们非常看好暑期档的电影板块的一个行情啊。正好现在马上要进入暑期档了，也是希望大家今年暑期也都
没错
多多的走进电影院去观看。
对的。然后刚才包老师的分享非常非常详细啊，跟我们去拆解了一下目前对于这个影视板块的一个看法，以及呢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暑期档有哪些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些电影，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去多多支持啊。然后呢我们刚才呢也去提到，就是在我们直播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到，就是我们这支基金产品，那永盈消费龙头智选，那这支产品呢我们目前呢是关注传媒领域的投资机会，那中长期来看呢我们也会关注游戏行业 AI 漫剧的投资机会，那当前阶段呢更加关注电影行业的一些表现，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我们这支基金产品。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内容了，那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朋友们的观看，也非常感谢包凯老师今天非常详细的分享。那本次直播呢就先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呢就先和各位小伙伴们说再见喽，大家下次再见吧。
你知道你很厉害吗？
下一位准备。
对手的挑衅，自然的限制，现实的强大，都不足以让你动摇一分一毫。
你说我吗？
对，说的就是你。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帅，只要你够坚定，每一条都是对的路。除非你不想赢，否则没人能让你输。赢过平凡，赢得梦想，赢过恐惧，赢得掌声，赢过阻碍，赢得尊重，赢到满足，赢到不满足。总有人在为失败找借口，但你知道，那些打不倒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去赢吧，就算跌倒也没关系，就算渺小也没关系，就算孤独也没关系。强，你比自己更强。新的比赛，新的对手，这是属于你的主场，你的舞台。下一场比赛，下一个对手，见招拆招，再来再来。